那各位，我们今天呢，在需要大家多注意一点哦。各位，我们都要明白，当我们讲要我们要认识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些要明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想要读经，一进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我读对不对？我看对不对？那我查考圣经的时候正确不正确？我们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很有趣，很想认识，直接进到圣经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可能自己也会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看到，也会听到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所讲的，所说的，甚至比较有学问的，都有一点曲解了。都讲错了，那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在教会的话，每一间教会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一间教会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啊，都有他们的那个意向，每个当地的教会都有意向，都有他们的强调。为什么呢？因为都有上帝的带领啊，有上帝的引导。有哪一样的人啊，他们见到啊，然后呢遇见到，然后呢？就是一起的，合作啊，因为有神的恩惠啊，各种各样的事，传福音、牧养等等，然后上帝使这个教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建立起来。那每一个教会呢，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们的一个理念啊，有强一点靠着神的话，有比较没有这样强靠着神的话。各种各样的，有比较多恩典的，比较少恩典，其实呢都没关系，因为开始的时候，上帝将这个教会把它建起来的话，这个是有上帝许可，也上帝在他的主权上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也是上帝所爱慕的。那当然，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一间教会里面，有越来越强的那个信念当然是最好。那我们也要在这间教会、那一间教会呢，要敬重上帝在那间教会的那个带领。OK，因为这个带领是有上帝经得起考验才建起来的这个事情，所以有那个感动，教会增长了增长了。但是到一个地步呢一定要往着上帝。向着上帝，寻求他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教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就越来越有责任，那我牧养的，我带领的这些羊群，有没有在上帝的手中越来越健全的成长？有没有这回事？所以呢，不单单只是一套理论或者是强硬的加在一个教会身上，教会是活的。所以呢，靠着他上帝的引导，我们要怎样的祷告，然后呢，使这个教会越来越懂得依靠圣经回到圣经。所以各位，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对不对？可能借着什么，借着一个破碎的家庭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呢，这个破碎的家庭慢慢有人愿意聚会。为这个家庭祷告，然后呢，就慢慢成立了。有这样的有另外一些呢，是因为查经主他们可能因为查经，然后发现领人归主，所以建立起教会。还有另外一些呢，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破碎的人在当中一直服事祷告医治的事情都发生，但是有人开始信主了，然后慢慢呢，想要多认识主。那我们就会发现，不能够停在就是用一种外表或者用一种能力或者是一些的医治或者是一些的查经不能靠这些了。教会要建起来，然后教会要大起来。所以呢，各位要怎样的把这间教会建起来是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再教人的话一定要回到神的话，因为是神的教会的话。要属于教会的话，那这间教会要传讲神的话， 那如果要传讲神的话，就要好好的认识圣经嘛，对不对？因为原有圣经才是唯一的那个水准了，所以教会就开始有这个责任，应该要怎样谨慎曲解上帝的道，因为他有他过去的那个历史，所以他有他的那个趋向，所以他一定会，如果有责任的话，对会友有责任的话，一定会谨慎这件事情。OK， 所以各位，在这个启示录呢，有七间教会，七间教会代表有七种的教会，除了两个教会以外，斯米纳跟菲拉铁菲他们做得好以外，其他的五个，如果我们快快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不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讲，有五个比较有误，但是他们不是异端，上帝还是很爱他们，耶稣基督很有慈爱的，但是也坚定的爱这些教会五个，所以他每一次跟他们说他们应该改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也给一个警告，如果他们的那个教导没有开始改善，他们的教会没有开始改善，没有继续改善的话，那这个教会呢受到警告，一定会甚至吐出来，甚至像异端那走偏了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是爱众教会，但是不能够留在他们原来的一个处境这是整本圣经也说的。所以我们各位，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话，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打开圣经，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说 A 要做什么 B 要做什么，对不对？都没有说一二三要做什么。所以圣经比较好，可能新约，新约比较有神学论点，比较有系统性，比较容易读，也比较容易明白这样那故事性的也好，但是到最终呢，我们是要怎样认识上帝。圣经不是讲人的，对不对？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怎样能够好，怎样能够得，怎样能够更蒙恩怎样能够过了我的那个问题，这些等等。但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嘛。你打开，如果真的我们打开圣经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感觉，圣经原来是在见证上帝，在讲上帝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得着一个就是经得起历史的一个考验，然后一个经得起各种的那个条件还有世代的，我们就会发现唯一的一个材料就是圣经。我们有的这个是圣经，而且这个圣经经过了不只是1500年的那个作者有经过了好几千年，然后加上我们这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还是适用还是实用。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人呢还是回到圣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不能够藐视圣经的话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很难读经那教会有他的道来帮助。但是呢，如果帮助了，如果我们没有厌倦那个道那我们发现其实厌倦当然不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慢慢发现你需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本身的道，那就越来越对了其实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越来越少要得自己要的东西我们越来越要得的是上帝的事情那你就会慢慢发现，不只是你跟众教会能够一起合你也跟自己能够合，然后你跟神可以合，对不对慢慢你也发现其实你的问题不是在其他的，你的问题就是不稳不成熟。因为圣经就是讲真理真道那个真理真道讲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告诉你，一直发出一个声音告诉你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事实。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自己的问题。那自己的问题我们一直怀疑过不了关，惧怕不安等等。所以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的东西呢是什么呢？打开圣经，它有给我什么亮光，能够帮助我，帮助我。各位，我们读的时候呢，慢慢我们读开始的时候，上帝也会给我们读到一些经文，使我们心里面敞开，然后呢心里面真的得到一些益处。但是慢慢你在读在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发现你需要考究，你需要更深一个地步来认识上帝他的属性，他到底是谁。那比如说我讲一个，你认识上帝需不需要顺服神？需要嘛，对不对？顺服神你就会想，顺服神有什么好处？可以吃的吗？可以用的吗？可以怎样吗？对不对？我当然我就愿意。第二你就会想 OK， 我不要这样不成熟了。第二呢，如果有得到一些好处，当然呢，因为上帝也说嘛，圣经也说，你读了你喜爱上帝的话，然后慢慢呢你就对上帝越来越有恩爱，有感情，然后有关系被建立起来，你能够祷告倾诉，这些其他的人都不要听你，但是上帝愿意听你，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得到一些感动，但是呢你顺服是因为感动而顺服吗？各位，这个当然我们需要有感动顺服上帝，对不对？但是首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我们顺服上帝，是因为上帝原来就是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你要找其他的理由？为什么你要找理由来顺服上帝？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来的。所以各位会理解我的这个意思吗？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是神的话，这不是其他的话。我们当然是应该打开圣经听一听，明白一下创造我们的这个神，尽管是很难，听得不懂，或者是不明白，我们也不要假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100次，我们也不能够觉得说这个圣经是不合我胃口的，可以给别人但是不能给我，我们不能够这样，就是 一了百了，就是各断，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是创造，被创造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慢慢的渐渐的我们都要来到神的话，神就用他的话，就是圣经保留到现在。所以我们要依靠，然后要靠着这本圣经，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一个讲章，所以个人查经呢，我们因为我一直在近几个星期一直讲的就是圣经的东西嘛，那圣经的话如果我们要开始读，我们就会想我们要开始查考，就会想读这些东西一起的，那如果你有个人的一个查经个人的查经班也好，或者是自己想要多认识圣经也好，你就会发现人释经呢，个人的那个释经可能会有这个曲解的一个可能性，那因为原来这个不只只是我们人自己里面有的一个怕，一个感动，如果没有谨慎的话就不对了，但是连圣经本身也有警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16，他一切的信上，这个他指的是使徒保罗，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个是和合本用强解，其他的版本叫用这个曲解一样的意思，强解是讲到什么，就是强硬的，因为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动，自己的感觉，所以呢其他经文全部不要看，就看为什么呢，可能那个经文对他来说很有感动，很符合他现在的那个情况， 所以他接受他看，对不对？但是呢他怕等一下那个感动失去了，所以什么经文都不要看，什么人的话都不要听，但是一直保留那个的感动，所以这个是有点强解了，慢慢走到强解的这个意思了。各位，我们反而应该怎样呢？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权威才对，不然的话你认识圣经，你解释圣经，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自然的你会有无意识的会有解释圣经的一个事情啊，继续发生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没有一直打开心门一直看圣经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不能够得到圣经所给我们的圣灵的感动，因为你骄傲了，你没有顺服在上帝的权威。所以这里呢，使徒彼得说有些使徒保罗的话是有一点难明白的，那这个比较难明白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奇怪啊，使徒保罗的话的那个所写的跟使徒彼得所写的，好像使徒彼得所写的好像也是挺难的但是为什么他说那个比较难呢？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定是使徒保罗他写的时候是有一个论点的，对不对？一定有一个系统而写的，所以很深或者是说有一条线如果你没有跟着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他的论点，然后你就断章取义这些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使徒保罗说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反而叫一个人更加知罪，更加会有那个罪性产生，对不对？原来神，但是神的律法是好的对不对？所以讲到这点的时候，哇，就是可能使徒彼得也紧张了但是呢，说真的，使徒保罗本身也紧张，因为他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说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虽然是在旧约里面，但是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有些难明白的，比如说这些东西比较难明白的，或者有些时候保罗呢，他不得不要夸耀好像有一点夸耀自己的一般这样但是他不是在夸耀他可能要大家来明白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使徒权所以要教会听顺服这个使徒权。所以有时候有一点夸了，但是自己也不喜欢夸耀自己这样的一个意思。无论怎样来说呢，如果是难明白的有这些事情的话，那如果，所以这里经文说什么呢？那无学问就是没有无知的或者是属灵上不坚固的这些人呢，他不晓得自己有不足的一些地方不晓得自己无学问还强强的要去解那个经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坚固其实很明显的不坚固，有时候摇摆，有时候情绪化，有时候不得不就是被压倒，但是呢他还是强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些，也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谦卑在神的话面前，所以他们就曲解了使徒保罗的话就曲解了强解了圣经。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刚才的那个起因文也读到的，我们读多几节耶利米书23章25节28、29、32，我们看一看。 OK， 25节讲说呢，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所以看到异象看到一些或者是得到一些感动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好久好久好久以前了，但是现在还是有人他们怎样？没有读圣经，然后一直在说我做了梦了，我看见异象了，对不对？有没有如果那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呢各位有没有做过梦然后好像有神给你在你的梦中里面看到一个经文还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也有但是呢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但是呢 我发现有一点强解 这个是我很老实的说的时候呢，有点强，有点强硬，因为你得到一个感动，你不想失去啊，你然后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特别，你不想失去，所以你一直抓住，所以越靠近越解，越解到啊，可能就得到了，然后就是那个地方了。但是呢，很奇妙的，可能你自己要得的东西啊，跟那个经文所要讲的，在那个整个上下文所要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你很主观的从那个地方来得啊，应用跟那个那句话啊，我们要分辨一下啊，应用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如果你从那个经文要得到只有那个的意思啊，其他的意思没有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是对我说的，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就发了梦了，发了梦了啊，做了梦了。然后第二十八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所以你看是可以的。但是呢，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梦呢，没有比那个话还要重要，对不对？那个一个是糠秕，一个是麦子，怎么能够比呢？虽然说看起来那个梦比较有感觉，对不对？比较直接有感觉，但是这里说的是那个事实，有我的话，有神的话。二十八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所以有能够真的动工的啊，像火，像有能力的那个大锤的啊。三十二节，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这个金花，使我百姓走错了路，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这里说一下，这是讲当时的那个假先知啊。我不是在讲所有的，但是呢，这个也警告我们，会有假先知，对不对？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一直出现教导错的人啊，甚至教导错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教导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会教对的啦啊，没有完全对的啊，我们自己读也可能会读错啊，教的时候可能也会教错，但是呢，至少你知道。那你不会强硬继续下去啊，你会一直区别，你知道自己有限啊，所以呢，但是这些人呢是讲他声称自己是先知啊，上帝的先知，然后冒充上帝的名，他们所以圣经说什么，应当有审判在他们的身上啊，然后我们也不稀奇，因为整本圣经都有讲这件事情啊。就是使撒旦，使假先知，使假教导出现啊，然后呢，就是宣称也靠着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然后呢，来宣讲不对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时常发生，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作为是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了，反而更加谨慎。我们更加要明白这些事是真的有，然后要谨慎，然后要反对。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上帝这么的严厉警告，然后反对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哎呀，上帝反对就好，我做一个温柔的就好。不是，不可能这样嘛，对不对？有大罪跟小罪的东西，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到应用啊。我们看圣经，他没有讲应用，已经有一点不对了，已经不对了，不是有一点哦。很不对了，这个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好好的考虑啊，要很客观也很有智慧的考虑，到底是不是上帝说的话，还是这些仆人们啊是虚假的啊，声称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其实他们没有传讲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当然要客观啊，我们会走错，我们也交错。但是重点的是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学习 所以第二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观点保持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然后继续通过祷告，继续通过反思，圣经一定会引导我们，必会引导我们，然后更接近更深入它的真正的那个含义的。所以各位，如果人会读错看错，是不是少一点读经看圣经比较好？当然不是嘛，因为那其实这个历史上有发生过，等一下我会多说，但是简单来说呢，罗马天主教他们是认为呢不要，在中世纪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说不应该看，因为会很乱，所以只有教会的那个权柄才能够给出那个意思，所以他们也不让圣经翻译成白话给众人看，那个时候有他们的重要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好的，但是呢他们因为怕而这样做。各位，我们看圣经呢也是有些人真的看圣经看然后给出了很多不对的甚至误导人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停止，每个人停止就好，应该这样做吗？其实各位，这个不是那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呢是大家想大体上来说呢，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少人看圣经，少人去考究圣经，所以呢就少需要人去读神学，少需要人去做传道人，少需要人去考究圣经的这些学者，对不对？因为有辨别然后有讨论这些事情少了，所以才会有比较随意看圣经考究圣经然后听圣经的话的那个问题，是因为少讲少看，所以大体上来说呢少认识也少注意然后也少有兴趣的问题来的。所以各位，大体上来说呢，如果人开始对上帝开始感兴趣，很想要多认识他，也很想要打开圣经，也很想要多考究圣经，甚至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当然不应该把它限制，我们应该鼓励才对。所以各位，我跟大家说，重要的东西呢是会不会，为什么要一直祷告，然后为什么要一直把自己的权威放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跟大家说，就算是你很客观很客观都要看圣经，可能也会曲解的。你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客观还是比主观好啦，对不对？因为主观的就是从你自己的兴趣动机感觉来看，那当然你会取得读到自己的意思，也把那个意思读进去不好。但是连主观客观的东西也可能会这样，但是呢不代表说我们就丢掉那个客观。客观的为什么客观有时候会导致有一点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客观的对不对？需要做无愧的工人，所以需要做很多的考究，然后有很多有责任感的换一句话说，有看上下文可能也需要的话看一下背景那个作者是什么，他写了什么书这些东西大概看一下你可以有多少时间就看多少，对不对？那所以有了这些呢，都这些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但是呢各位，这些都是工具，对不对？你看背景，你看那个上下文但是你看上下文有看到完吗？然后呢就算你觉得你看到完了然后你很客观了，你可能是用这个客观的工具来判断圣经，那你的权威就在这个圣经以上了，对不对？比较极端来说是这样啊，所以还是有一点就是还是会曲解，对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所以但是呢圣经是告诉我们，也没有逃避， 我们是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不是说客观没有用，既然是没有用了，那我们就全部丢弃，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学习，也继续不断的问自己考究，然后呢有 check and balance 的，就是一直有反思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诗篇119篇18还有97节我们看，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各位，这两个经文就是都是就这个两个经文比较代表性，我就抽出来这些告诉我们比如说18节告诉我们求主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一个奇妙所以他祷告，他也读经的时候，读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怎样，他是怎样，当然是主观的读嘛，对不对？因为他要读出一些奇妙的东西对不对？读出一些他能够喜欢的能够有感动的。然后97节也是，我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断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他一直思想思想有没有做一些功课没有嘛，就是可能那个经文那一直思想思想，所以是比较主观性的，对不对？这个主观性也不一定代表不好，所以但是呢，这些话呢，我们看的时候，都一句话来说，都一直在愿意学习神所说的话，不是强解不是曲解，是一直想知道。然后他反思的时候，可能会连贯其他的经文，但是他就是要得到一个感动然后也等候圣灵感动他，然后也一直祷告。所以各位，虽然可能呢，所以圣经是没有就是直接反对我们认识圣经，然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圣经是没有反对这个事情的，大家知道吗？我们有需要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很可爱，她是有一点孤单的时候，她就搜索因为现在有电子圣经嘛，搜索全部关于孤单的，全部关于慈爱的，然后一个一个看这样不是很好，但是也好过去跑去别的书，对不对？这个好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继续的时候呢，你愿意这样的时候呢，然后也一直祷告，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你为了要认识神然后越来越要靠近神的心意这样做，对不对？然后你又祷告，然后又保守自己心里面的清洁，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也靠着神的恩典他会带领我们越来越旋转好像来回的大家看这个诗篇也是一个对话祷告来的，对不对？用他的话然后跟神然后又来回对话的这样的，然后盼望是有一天越来越接近圣经的意思。为什么说盼望呢？因为我们人是虚妄的，只有上帝是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直读反思，然后需要什么不只是这个，也需要教会需要众肢体然后也需要基督徒学者，他们已经做了他们的那个功课所以当然有这些的东西的，对不对？连我预备一个奖章呢如果没有一个因为这个奖章也是史普罗他曾经也写过，所以我靠着那本也有一个本文从那个地方才能够发展下去的如果没有的话，从凭空想象我很容易走偏的，大家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讲章要教导，其实需要看好多的参考书人家已经参考再参考这样子的，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是有很多的功课在里面特别是要跟众人教导所以如果教错的话罪更大所以 这个是真的。所以各位，所以各位，我们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主观的地方，我们自己有论点，然后看圣经，但是如果你继续谦卑，然后你继续读，然后你愿意啊，要有正义的，也放下自己的那个自我动机的，然后尽量这样做的时候呢，感谢主，圣灵啊，一定会借着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啊，因为神的话本身是清晰的啊，他本身你读的时候呢，也感谢主，因为宗教改革，所以我们才有一本圣经，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英文是太多了，很多很多版本，但是还是好的。中文呢也是，我看哇，也好多版本出现了。其实越多是越好的，这个代表说人真的对神的话有兴趣，所以当然有比较好的，然后有比较有白话的，然后有比较难读的，因为比较古老的，这些等等都有。但是很重要是因为有圣灵的动工，所以我们当我们愿意打开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越来越能够读得出神的在他的话里面的那个心意啊。所以第二呢，我们来学一下啊，另外一个字眼啊，就是我们来明白的，就是一个叫做主观主义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到主观主义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啊，这个第二个啊，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这个啊，这个也原来是使到圣经失去它的权威的那个问题。OK，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话啊，当然可能含义很多啦啊，可能很多理由他会这样说啊，但是如果一说的时候呢，可能慢慢就会失去重要而有意义的考究圣经的话了，查考圣经了。各位，很重要是这里有一个，刚才我说这个个人查经或者是个人释经，个人释经，个人释经本身呢，我们一听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危机，对不对？有一个危险程度，对不对？那有些甚至是基督徒使者也不是很客观这个方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什么，也会有这个倾向，他们认为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你的看法好，我的看法也好吧，对不对？那如果呢，这个只是一个情绪化讲话，还好。已经不好了，对不对？但是还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有一个倾向嘛，看圣经的时候呢，你这样的解读哈，你这样读的时候会冒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本身就是使人知罪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不喜欢，要冒犯嘛，难道你就会喜欢吗？所以你当然会很想要跳过去曲解不看这些等等，会自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的，这个是我们要有意识。所以为什么人呢要讲一个圣经论点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在这个方面挣扎，对不对？我们在我们还好了，我们比较强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学习，但是我们教会可能有一天呢，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那有一天呢，越来越深入圣经啊，读圣经越来越多，考究圣经越来越多，开始就有疑问了，你这样说对吗？所以你这样说对不对？对吗？你的这个论点哪里来的？哇，这样一句话来的时候啊，如果信心不够，或者是那天的情绪不好，会这样啊，这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啊。这个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而已嘛。可能那句话呢就是气话，对不对？情绪的话，我说这个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是人的问题啊，人可能开始冷静过后就好了。OK， 或者是你很讨厌这个人，他每次讲的 解释这个圣经，就是不要，不喜欢，这个还好啦，这个还好，你知道吗？这个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对那个人，一个人的那个问题，对吧？当然，如果他是一个圣经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你这样抵触他、反对他，这个是谁输啊？啊，谁失去那个益处？当然是你自己了哈、哦。但是我不管啊，你就是你啊，然后有一点反对这样。这个还为什么说还好呢？因为还没有走到主观主义。各位知道什么是主观主义吗？主观主义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单哦，我不管，我管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啊，让比较会说话的人去做啊，这些不是这些了，也不是怕分裂了，只是说什么呢？只是。不管你什么意思也好，都是好的。如果他是这样的意思，就开始出问题了。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都没关系。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反正你对你来说有效嘛，那你这样读对你来说有效就好咯。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读法，我有读我的那个方法。有效也好啊，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主观主义 ，OK， 所以，然后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真理啊，不是只有一个，有矛盾也不要紧，只要那个事情呢，那句话能够帮到你就好了，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大家会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主观主义了，从这里就会发出去很多的危险的一个地带了，那主观主义跟主观性是不一样的东西哈，有一点深哦，主观主义、主观性什么来的？所以大家，我今天不会再多太多字眼的啦哈，但是主观主义，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它。认为呢，主观是王，可以主观，没问题，对不对？以前呢，人家不认为上帝是神，这是现代主义哦，不认识上帝，不认为上帝是神，可能有其他的生活的目标，但是到了21世纪哦，有后现代主义，你认为的可能是对的，我没有经历过，可能对。我认为对的、因为我经历过，所以圣经看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大家平等、你可能经历的比较多 OK， 如果你有一天经历不到那你就改就好、可能你现在经历到的东西不完全，但是你有一天你明白了，所以现在你的那个经历也好、因为需要这个经过、过后呢你才会学过来，所以什么都愿意，什么都 OK。各位，这个就越来越乱了，因为你看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是神的话有权威的哈，也我有时候呢，你看圣经，特别有时候你看圣经，一定要快快的、很准确的知道什么叫救恩，特别很基要的东西，要知道救恩这个事情，所以出现问题。换一句话说呢，那个人对神的话。已经开始掌控这个就是解经的那个权柄了。换一句话说，再讲一次，就是他的权威大过圣经的话了。圣经里面的话他不愿意谦卑的再看一下，所以别人所讲的那个意思，他可能呢会认为说哎呀，不值得听，反正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所以呢，每一个都对，但是我当然会觉得我的比较对，这个是我的嘛，所以就开始出问题，不愿意多来认识各种角度，各种方面来认识原来出于上帝的他的话，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少学习圣经啊，所以认识圣经是原来退步了， 所以考察圣经其实越来越，也不只是越来越马上停止它的意义了，没有含义，没有意义了啊！你读也好，没有意思了，因为你只是要读出自己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久了是不好的，也原来那个灵是不好的啊，因为那个本身呢是你要与神同等，高过神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任何的曲解圣经啊，弯曲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从一开始就要避免这个主观主义啊，我们要很敏感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可能大家不知道，今天过后呢，我们要变有智慧一点在这方面。如果真的有些人，他们从他们的主观角度来解释圣经，那我们要马上谨慎。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不然讲这么多啊。所以个人释经应该有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任何圣经经文呢，只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解释。但是可以有许多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个解释，我来解释一下，一个解释的意思就是那句话那个圣经作者一定有他在当场要向着谁讲话的那个情况，我们要从这个方面来得取那个意义，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会把那个圣经作者讲这个是使徒保罗说这是使徒彼得说我慢慢在注释本看他们都用这样的东西他们不只是说这个经文说那个经文如果是使徒保罗写的，他就会说使徒保罗说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什么什么，因为你回到他原来的意义意思来明白。所以你要回到那个原来一个就一个过后你要应用很多 OK 不用紧，但是你不可以随便从那个地方得到你要的那个意思这样就乱了，然后你从那个地方呢的应用呢也实在乱。然后我们给一些解释这些我有三个经文然后来看，但是我们看两处例子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从成功神学曲解的一些例子我们看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也得不得，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他们就说，你看你们得不到就是因为你们不求，对不对？得什么东西没有讲所以他们就想要得，我现在就是要想得一些东西得不到，为什么？我没有求所以那个成功神学老师就来了，你们有没有求？你们求，你们没有得，你们没有财富，你们没有一个 HDB，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房子，没有一个钱财，你们求这样是不是求了但是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是我信心的问题，是不是我贪恋，我是不是这些，就回到这里，这个就是从一个主观，大家会知道吗？主观去读了但是这里圣经不是要讲这个这里不是说我们祷告不够当然也有时候是祷告不够，但是这里不是要讲你要得财富得健康这些东西，然后你读出这些东西出来这里所要说的，如果我们下一节我们就会知道，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很奇妙，对不对？多一节而已，他们读就不会这样解释了。他们不要，就是不要读，没有读到这个第三节所以第二节哇，很有感动，不要读第三节了。会有这样的事者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但是我们要谦卑，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不是只有说所以他们强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们祷告，你们要相信你们已经得了如果你们相信已经得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一定要给你们了这样越来越曲解所以 会明白，这个是第一个哈。但是原来在厌乐中，到底是不是我自己要的，还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上帝可能也有情况，为了不要给我，所以上帝才使这个事情不给啊。所以从整本圣经我们看，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单单外面的，都是属灵的，都是永恒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所以圣经是要全部一起读的。另外一个例子，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哇哇，看到这个哈，这个经常用的哈，看到这个哇，这个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受任何的鞭伤，在这个地上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难处难过，每一个难过每一个难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经历更丰盛更美更好的生活来的。所以人就抓住这个，哇，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对有点不对，其实是有一点不太对的。上帝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会有苦难，这个苦难中我们也经常在教会看有苦难的人呢，他们反而不得不要多认识神的话，多听到，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人呢是有很多的要的动机，要这个要那个，然后很多的缺乏背景不好的时候，这些等等就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什么，都有很多的缺乏。但是这里不是讲这个，这里要说的那个伤是什么伤呢？是属灵的伤。属灵的伤是什么？罪，内疚也因为罪所以才有那个愧疚，所以一直来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洗净但是人家读的时候哇鞭伤然后呢就是刑罚，甚至有些人他们认为呢有一个曲解的，我听说有一个他们就觉得哇耶稣基督讲我经过自己的抑郁，经过自己的迫害，耶稣基督应该是曾经发疯过只是圣经没有写，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一定有，因为我曾经经过一定有但是圣经也没有说过他发疯过没有，但是他硬要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强硬，因为自己的感受然后也因为自己的这个感觉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有那个曲解的一个危险性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其实圣经所说的，如果你越来越读越来越客观，然后也越来越打开心来读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其实圣经所要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道德上的，就是这个罪，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罪来的其实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这个罪解决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胜过一切的我们什么是罪呢？就是不要神，要自己的东西一句话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要自己要的东西，所以才出现的问题，这些东西大过神，所以圣经说这些是偶像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问题才出现偶像啊罪啊，这些都是一律的为什么人会贪为什么有奸淫，为什么会有不开心，然后会抢，然后会纷争，岂不是都是在里面的一些斗殴吗都是里面的不平衡吗？然后那个不平衡是不要紧，但是你不平衡下去的时候，你越来越不平衡，然后你一直专注的时候就犯罪了然后就生气了，然后就跟人家斗殴了，打架了，然后就要抢了，对不对？那个罪来anyway 这个越来越远但是回来所以这个第三最后个人世经的那个问题呢，其实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OK 所以这里我要结束之前呢，给大家一个介绍也是了如果大家也知道一下改革的那个历史也好， 那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呢，会曾经在这个宗教改革时呢，试图要压制个人的释经呢？所以个人释经这个本身呢，是他们觉得说，你们这样把这个圣经给人看哦，大家就会开始有无知的或者是没有学问的然后呢，有一些就是有动机的，就有曲解，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出现。的确，真的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呢，马丁路德是认为这些的危机呢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认识神，得到救恩。如果这个事情人没有得到，而且我们不只是给非信徒，我们众信徒也要知道什么是得救。得救不是单单只是得永生，对不对？得救是与神和好，永远永远和好。所以我们的罪越来越就是得成圣，有一天我们见到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永生来世是一直的渴望。所以圣经很纪要的，打开出来的时候都讲这些东西。所以可能真的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的甚至异端学说错教导。但是马丁路德是愿意他是真的战战兢兢的愿意。如果真的这样发生，没办法。但是圣经为什么不要给众人读，众人明白，给多一点圣经学着起来多一点让人能够考究圣经然后也让多一点的人读到圣经里面的奇妙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其实宗教改革里面呢，马丁路德还有改革家呢，也不是那么的随意就这样说，他们也认定这个个人释经呢需要责任的，需要责任，很大的责任在背后。所以这些责任就是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道路这些责任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责任，所以需要我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要读经查经这些，如果不讲这个我就完了。为什么？你们去读，然后你们没有得帮助，然后你们曲解，那我是害了你们的其实你们曲解，你以为是自己有益处，是没有益处的，你们原来是害自己的。所以曲解圣经其实最终是害自己，不是害到 别的人所以他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是讲，你们教会啊，就讲的不对，罗马天主教讲的不对。但是呢，罗马天主教的他们就返回来说，你讲的，你敢这样讲，我们分解圣经这样，你敢讲我们讲错？哇，这个马丁路德就马上，对不起，我不应该讲。所以其实马丁路德他是很，但是所以他回到什么东西呢？他不敢说自己对或者不对。他说我们都会不对，都会错，但是只有圣经不会错。所以他更加要圣经有责任的把它释经，然后更加要让人能够读经查考圣经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有一个责任最后了就是我们大家认识也做了基督徒，大家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得救了好喽，不是这样有很多要学。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要认识圣经然后呢，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给一两题啊？就是为了叫大家越来越有秩序的然后回答圣经里面的话，然后跟我们的生命连接。为什么要连接呢？你连接了才得到勉励，想要多认识圣经你多认识圣经，多认识神，你就发现你原来在很多的事情上只有一个主所以各位，这个基督徒的教育呢是终身的，然后呢也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可能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给神职人员，这是就是监督们或者是那些传讲神的话的人呢，尽可能给 给他们神学教育。为什么我想讲尽可能呢？因为有些已经老了，已经老了，然后就建立教会了，60多岁，你还要他去读一个神学，哇，3、4年这样出来的话，还有多少年日来服侍啊？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情况嘛，对不对？有些人50多岁，但是最好最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真的可以看到，如果有20多岁，年轻一点，30多岁，就开始想要读神学，当然我们是非常感恩啊，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他们从小，从我们年幼，我们做不到，他们可以做到，哇，真的感谢主啊！所以当然我们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学习，然后盼望他们走上那个好好学习，然后有各种各样释经的那种工具等等，来加强他们不会曲解啊，然后帮助他们，然后使到他们能够真的帮助到。所以最后一节呢，我们大家看雅各书3:1，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这里呢，如果你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他不是在说少老师不少，他的意思是说做老师的真的要谨慎，有这样谨慎的老师越多越好，他是真的其实是这个的意思。所以我们读经也不是就读哦少做老师哦好了我去世界上赚钱多一点哈，我应该是不能够做什么的这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圣经的话，我们总合性，我们全面的来读，我们就会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也说做工的人少庄稼已经白了，所以去打发他们，你们要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认识圣经方面多有给我们一个谨慎，在我们读经查经方面，主啊，我们每次都打开心，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能够领会主在圣经里面所要说的那真正的话，然后我们才来应用。主，帮助我们这里的众弟兄姐妹，使到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行，愿主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